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有这样一个盼望，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感谢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当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十三章我们前面分享了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在第二十节呢，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主是父神差遣他到地上来成就这样一个大事，那么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其实就是主所差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所差遣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方去做神的工，那么当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就应该接待，接待这样的姊妹，接待这样的弟兄，就是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父神。所以我们是我们把那个十二个门徒叫做使徒，那我们也是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在地上，所以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权柄。二十一节，耶稣说的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说的这话就是刚才这句话。这句话说完以后，心里面忧愁。那么我们前面看到主耶稣常常的忧愁，那这次是为什么忧愁呢？从下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也就是说，这次主耶稣忧愁是为了一个人，为谁呢？为卖他的犹大。他知道犹大有祸了，这个他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为此忧愁。那其实我们相信，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我想是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愁。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看到一些信徒的这个生命的属灵状况，我相信主耶稣在天上是忧愁的。真的，我们也常常让主忧愁。我们虽然在寻求他，虽然在思想他话语，我们在做他的工，但是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他，常常亏欠主。每当我们亏欠主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忧愁的。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忧愁，对犹大的忧愁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犹大的结局，犹大注定要走到海里面去。这个不是说主耶稣没有不救他，主耶稣一再给他机会，一再暗示，但是他没有一次去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下面还继续分享，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弟兄姊妹想想，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十二门徒里面，我们会怎么想？假如现在就是我们就这几个人，我们在查经，假如说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到不了他那里去的，那我们心里面一定是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可能都在想，是不是我自己呢？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的同样的话以后，这些门徒就说，是我吗？都恐怕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很害怕。所以这句话虽然是好像是很不重说的，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但是这句话其实分量是非常重的，在这些信徒的心里面一定是像这个海浪一样。二十二节，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都不知道是谁。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其中有一人跟着主耶稣三年，每天寸步不离，朝夕相处，结果有一人会卖他的主，这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谁也彼此面面相觑，都猜不透到底是谁。我相信他们都担心，不要是他自己。二十三节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是耶稣所爱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四次提到，这是第一次，后面还有三次。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是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到底是谁呢？那就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他跟耶稣是走得很近的，特别是他、雅各还有彼得这三个门徒，所以他是靠近耶稣最近的。那么这个24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因为他靠耶稣比较近，所以彼得说示意他，你问一下主，这个到底是谁，都想知道答案。25节，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他真的问了。26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也就是说，耶稣向这个使徒约翰已经清楚的显明给他，那么这个犹大就是要卖他的。那么至于约翰有没有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彼得，我们下面再分享。我们看一下这个饼给了犹大以后发生什么情况。27节，他吃了以后，就是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在前面第二节的时候，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这个犹大的心里，这次提到是撒旦就入了他的心，魔鬼把意思放在他的里面。其实魔鬼他恨不得把他的那个意思放到每一个里面，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放到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但是我们当我们里面有那个念头的时候，我们会抵挡，我们会祷告靠着主来抵挡撒旦，抵挡他的试探。撒旦是会试探每一个的，连耶稣都没有放过。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遇到这样把意思放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以后，我们会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这个犹大他没有去抵挡，因为他贪。所以这次呢，他没有抵挡，没有拒绝撒旦的试探，最后撒旦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入了他的心了。那么撒旦入他的心，是不是因为主耶稣把这个饼递给他，他是导致的呢？那也不是，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平时要有一个敏锐的灵，意识到撒旦在试探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撒旦把他那个意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抵挡，否则的话就会一点点被蚕食，被掳去，完全被撒旦占了我们的心，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我们在这儿看到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主耶稣呢没有对这个犹大责备，没有责备犹大，也没有仇视，而是直到最后都和其他门徒一视同仁，给其他门徒洗脚，也给犹大洗脚。那领圣餐，那么其实犹大也是领了圣餐。那么有人在说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是说是犹大是没有领圣餐，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领了圣餐以后主耶稣指出这些话的。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19到23节，22章19节到20节，这两节呢就是主耶稣给他们在最后的晚餐上面领圣餐。领完圣餐以后呢，21节，路加福音的22章21节，就是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所以从这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领圣餐主耶稣得把这个恩典给了他， 就一视同仁，没有责备也没有仇视，没有因为说知道这个犹大要卖他是另眼相看，没有。我们看到主这个怜悯的心肠，主的爱，其实主一直在给犹大机会，但是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犹大并没有领受主耶稣沾的这个饼，并没有主耶稣对他这一份爱，他有所醒悟，他已经执迷不悟，就是鬼迷心窍。下面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因为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你要做就做吧。那么到这儿，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说，主耶稣几次的暗示犹大，犹大好几次是听到了主的暗示。比如说在前面的第十节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就实际上已经是对他的暗示。那还有十八节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通过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一次又是主耶稣是暗示给他机会的，但是犹大没有一次抓住这样的机会。这撒旦只要入了这个心呀，这个人就感受不到神的爱，无视神的恩典和救赎。所以你要所做的你就快做吧。二十八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我相信主耶稣给了约翰那样一个明示，让他知道犹大就是出卖他的，那么约翰是没有告诉彼得的。按照彼得的这个性子啊，他知道以后我想他不会安静，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彼得是不知道，就是除了约翰一个人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到达犹大他自己是知道的，说没有一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说你快该做的去做吧。就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爱，他的怜悯，他没有当众去揭穿这个犹大，给犹大留了足够的颜面，最大限度的尊重犹大的人格。这是主这个胸怀啊，他这都是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去怎么去对待我们的仇敌啊。主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他主耶稣在这儿做到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二十九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饮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他们以为，他们不明白，以为。实际上，我们也常常的以为明白神的意思，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理解错了神的意思。特别我们祷告时候，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意思来替代了主的意思，说以为神就是这样成就的，以为神是这样成就的。我前面也举过一个例子，我想把这个例子再拿过来再说一次。有一个姊妹呢，她的孩子，这是国内的，读了去神学院，读了神学。读神学呢，她说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孩子就去了。去了读了一年多呢，疫情来了。疫情来了以后就回家，就是可能在网上什么的上课。最后她在其他地方呢，亲戚给这个女孩子找了一个工作，最后这个孩子就放弃了读神学去工作去了。这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跟姊妹们见证说，是这也是神的带领，在祷告当中神说让他去做这份工作。我们看到就我们好多时候是以为，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揣摩神的心意，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替代神的意思。 或是叫他拿什么走进去了。下面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犹大这时候撒旦入了心以后呢，一刻都不会耽误，一刻都不会停留，所以马上行动。主耶稣要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他的旨意以后，要我们马上行动去做神的工，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是拖拖拉拉、懒惰、推迟，但是这个撒旦的这些仆役立即行动，一点都不会耽搁。我们看到主没有弃绝犹大，是犹大自己弃绝了主，因为他弃绝了主，所以他没有失去了这儿恩典。他弃绝主，离开主，那就在黑暗里面。所以这那时候是夜间，这个夜间我想是有点的象征意义的。那从这个犹大这个变化来看，我们看到说，那个撒旦的意念入了他的，就是放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没有去抵挡，没有去靠着神去做这个工作，去把这个撒旦的意念拿出去，而是任由撒旦在他心里面做工，最后以至于撒旦完全入了他的心，撒旦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最后是付诸于行动。这是一个人堕落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仅仅由于意念，可能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但是任由这个意念不断的在心里面发酵，最后完全的被撒旦控制，以至于真的成了撒旦的仆役，成了撒旦的这个儿女。所以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有那种恶念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就是已经不蒙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马上立刻去祷告，靠着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软弱，来抵挡这个诱惑。这是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的。三十一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他就是犹大出去了，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就对其他的十一个门徒说了这句话。为什么这个撒旦一出去，耶稣就说人子就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是因为主知道荣耀的时刻到了。撒旦出去意味着什么？主耶稣知道，那他出去是叫人去了，叫人过来那抓耶稣，主耶稣是清楚的。那以前呢，主耶稣遇到就是这些犹太人啊，用石头打他呢，他就躲开了；逼迫他呢，他就藏起来了。而这一次呢，他知道犹大出去叫人来抓他来，但是他这次是没有去躲开，而是坦然的面对，因为这一次时候到了。从我们前面也分享，主耶稣以前躲开、躲藏、躲避，那不是害怕，因为时候没有到，他不想把这件事情过早的搞得太严重，所以他遇到那个矛盾激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躲开。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就在人看来啊，就是自己带了三年多的一个徒弟、一个门徒，把他出卖了，其实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是在人的眼光看来。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他得了荣耀，这是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是神的计划。但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主耶稣上十字架并不是因为犹大的出卖，犹大不出卖与不做这件事，主耶稣照样会成就他的计划，因为人的恶，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领袖不会放过他的，只不过是犹大在这里面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神也透过这些不对的人、错的人成就他的对的事。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神常常利用那些恶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比如说利用亚述、利用巴比伦来成就他的计划，这就是神。三十二节说，神要因自己荣耀仁慈， 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就是这个事儿很快了，其实就是几个小时，多少小时了。这个计划很快就会成就，主耶稣很快就会上十字架。荣耀，那得了荣耀就是，他被尊荣、被尊崇、被高举，这就是得荣耀。其实我们也常常的受一些委屈，因为主的缘故，常常受一些羞辱，让人看不起、不待见，也甚至受一些苦难。其实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每一次受这样的羞辱、受这样的苦，就是在荣耀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和世人的不同。所以我们受苦，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我们虽然受羞辱，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那种从中而来的喜乐。下面33节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小子们，这指的是这是一个门徒。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说，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什么时候说的呢？就是在8章的21节。8章的21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过这话。8章21节就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就是逼迫那些犹太人，主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就是他不可能得救。那么这句话又拿过来对这11个门徒说的，那这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主耶稣现在对这些门徒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后面提到的，比如说是14章的第2节第3节，就是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现在你不能去，那么主耶稣去的是要为他们，要为他们预备地方，那包括我们。所以这个和当时犹太人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但是这句话表面上我们看得见了，拿这句话来过来对这些门徒说，表达一个新的意思。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前面说过，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呀，有好多时候啊，我们不明白主的意思，就是常常觉得主说的话是莫名其妙，上面这个意思，下面突然另一个意思，好像是没有关联。但是我们明白了主的意思以后，就发现这个关系是非常紧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说了这样一句话呢？新命令，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那么主是怎样爱我们呢？那就是前面提的快快的荣耀他，那就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舍命。这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说明还有旧命令。那么旧命令在哪儿？其实在利未记，在旧约的利未记19章18节，主圣圣提到过。利未记的19章18节怎么说的呢？说你们不可报仇，跟这些以色列民说，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就是神以前是要这些以色列民是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儿主耶稣说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和这个爱人如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新命令一定是有更高的一个这个标准，更高的要求。我们仔细分享，确实这个新命令这个要求比那个爱人如己那个以前的命令 要求高得多。高到什么程度呢？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是这个彼此相爱是要学耶稣的样子。耶稣怎么爱我们呢？他在十字架上舍命舍己，说明要舍己。这个舍己远远比爱人如己要高得多，所以在信愿往往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要用主耶稣那个舍己的爱彼此相爱。舍己那就是舍得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愿意舍出去。那最起码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吃亏，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就不愿意吃亏，吃点亏心里面不舒服嘀嘀咕咕。其实我们要甘愿吃亏，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吃亏，让别人得益处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心意，这是新的命令，赐给的新的命令。既然是命令，命令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说我们研究这个命令我们要不要去执行呢，要不要去做呢，不可能。既然是命令，那就是我们除了顺服除了执行没有别的要求。主耶稣有好多命令，比如说我们传福音那就是命令，如果我们信了主多少年从来不去传福音，那我们就根本就没有遵行主的旨意。没有遵行主的旨意意味着什么呢？十字架马上就会分享，那就是我们不是爱主，爱主一定会遵行他的命令。所以彼此相爱也是主的命令，我们真的要去做，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做不到，那就是连主都不爱了。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从上来看，就说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身上的一个标志或者是记号。那别人怎么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那就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记号，我们是不是真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冷漠旁观，那么在别人跟前就没有好的见证。三十六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我们看到呀，就是主耶稣一开始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下面紧接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但是这些门徒是心里面怎么反应的？可能他们主耶稣赐的这条新命令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他们似乎关心的不是这条新命令，而关心的是什么呢？主往哪里去？为什么呢？特别是西门是一个典型代表，心直口快，他马上就问。其实其他门徒也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问题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领受，就是这些门徒其实还是关心自己的将来的去处。他知道耶稣到哪里去，我家里也跟着去。至于我现在要不要彼此相爱这些东西，他现在不关心，就对主的话还没有完全的领受。但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做工，那包括是下来有就是引导他们所有这些门徒说过的话一句一句都能想起来，才知道了主耶稣的意思。那个时候他们的生命正是迅速的长进，所以看到好多的这些使徒都殉道了，包括彼得是我们知道是道定十字架。那耶稣呢没有责备，主就不明白神的话，主一直还在引导，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其实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就真的指那个地方，就是主要十四章二到三节说我主耶稣要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另一个呢就是主所走的这条路，就所走的这条路你们也要走，主如何去你们也要如何的去。这就是背十字架，我们就是走的十字架的路， 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后都被钉十字架，那才是不是的。那么十字架那有了新的意义，我们背着十字架，那就是为主吃苦，愿意为主担当，为主来做工，甘愿受辱，甘愿忍受这些痛苦。三十七节，这彼得又回应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就是个急性子嘛，他就不想将来说你，我再跟你去。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现在就想马上跟你走，并且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们先分享第一前面半句话，说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这里面其实透露出两层意思，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彼得呢性子急，他不愿意等候，就像说主耶稣你现在去哪我就跟你去哪，不愿意等候。这也是我们常常缺少这样一个等候的心。我们只要想让神成就一件事情，祷告以后马上恨不得马，就是我们一祷告神马上成就，比如说祷告一年两年，就是祷告一个月两个月，我连这样耐心都不够，就是不愿意等候。这是彼得这样一个心呢，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常常是有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他真的是爱主，他不愿意离开主，一刻都不愿意离开，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这个话一定是彼得的真心话，他真的愿意为主舍命。但是下面耶稣说什么呢？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即将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是我愿意，我们也常常知道，我们愿意为主吃苦，我们愿意为主背十字架。但是真的，我们背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有放弃的想法。我是有时候会这样。就前几天我真的是很软弱，那个一个星期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停止查经，其实我那个星期是特别的软弱。就是我口头上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服侍主，愿意走这条路，但是真的遭那个软弱的时候，提不起来的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心里面什么都清楚，但是就是那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起不来。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常常不，我愿意为你，愿意为你，那到了软弱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软弱，很自信。你看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非常自信，我们也常常自信，这种自信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种信心和我们自己生出来的信，那个信还是自信还不一样的。说太自信常常会导致我们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是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不是靠自己那种里面自己的意思、自己的信心、自己的自信。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的有时候自己说的话都靠不住。真的，我们不要说别人的话靠不住，我们自己的话都靠不住。那彼得他自己的话靠住我们，他没有靠住。真的，到那个主耶稣被捕以后，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他最后是痛哭流涕、懊悔。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常常这样，甚至我们常常是说过的话不算数，常常在主面前来，甚至发誓。说一些这样的话，我愿意为你怎么着，但是真正的付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神有怜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么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二节就说了，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神正知道我们，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自以为自己站得稳，自以为自己很属灵，所以这个时候尤其要谨慎，不然的话就会跌倒。彼得这次跌倒了，其实我们也常常的跌倒，还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真是让我们在软弱时候给我们刚强。那保罗说嘛，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 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自己的有限，我们也知道自己不一定什么时候真的会软弱下来，甚至会跌倒。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主，不要像犹大那样，撒旦试探的时候没有抵挡，入了心以后仍有撒旦北部，成了完全成了撒旦手里面的一个棋子。我们真的不要，我们谨慎自守，不要落到那样一个地步。虽然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直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